我们上个礼拜是提到你的想法、你的感受进到这个世界，然后它就合成，合成哦，你的想法它这个想法你在想对不对？它会合成你所切身的关系，然后又熟悉的事件。比如说猫来讲的话，你有一个想法啊，你这个想法呢丢出去，然后呢你的猫呢最后就会变成合成出来一个事件，然后让你看你的心态这样子。所以是这个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真的是很重要。就像我们一直在强调，环境其实就像你思想的镜子，好，也镜子可以看到你的身体，可是看不到你的心态。可是环境它就是你的镜子，为什么它是你的镜子呢？因为你的思想出去之后会合成环境，来让你看看那些你熟悉的事件。那我们上个礼拜是提到这里了，好，那往下的话呢，他提到说这一本书个人实相本质，他在做什么用处呢？他在解释个人实相是怎么形成的。比如说，哦，我现在我是乔治，那我是怎么样形成我的状态的？哦，为什么别人不会去做这种多年然后持续不断的服务，但是我却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那跟我某些心态是一定有关的。哦，那我的个性当中，我应该长期的都有这种现象了，比如说。哦，人家只是叫你帮他做个电脑，然后人家也没有那么着急，甚至你自己是感冒，但是你就是要追着人家把那个电脑做好你才行，而且是免费的这样子，可能抱病做了好几天，然后把电脑装给对方啊，哦。那当然对方是很感谢的，后来我们变成好朋友啦，我的那个好朋友在世界日报的好朋友，一直到现在几十年都是好朋友，因为他好像也被我感动。可是我的心态，我是不是一直希望说用一种服务别人来取得别人对我的肯定？那这后面他讲的是什么东西？后面我自己的心态讲的是说我自己对自己的价值感是不够的，我没有肯定我自己，所以我一直希望由别人来肯定我，对吗？啊，就是说我是以我自己的例子来当思考，就是说我一直想要去服务别人，而且通常来讲的话，我都是拿很多很多自己的钱去服务别人。那为什么我会老是在干这种事？这不是第一天了。我跟你讲，我大学时代，在学校办一个创新社，那包大家吃，包大家喝的，然后印报纸是我自己出钱的这样子。然后说去旅行到哪里去玩的话，哦，水果全部都是我买，一切都是我付的这样子。那这种心态不是现在哦，这心态是大学时代就有了哦，你知道我意思吗？但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觉察有多少，不见得会知道。我不见得会知道我有这个心态，我不见得知道说我自己对自己是很不肯定的。可能别人认为说，你不错啊，啊，你也没有那么糟啊，而且，你也蛮聪明的啊，各方面。可是，就是因为我没有觉得我自己很聪明嘛，所以我也没有觉得自己很肯定嘛，所以我一直希望表现别人来看我自己好嘛，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别人不会。干了七八年这种事情还每天都在干嘛，对不对？是啊，这我就是说，当然某个角度来看，这也变成我另外一个特质，去学这个东西。不过现在就是说一样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就是我开始会反过头来看我自己，好，这是不一样的地方。那我还是会做同样的事，因为我也觉得蛮好玩也蛮有趣的，可是我却不是那么在乎了，就是说别人怎么看我，别人我已经不是那么在乎了。那不在乎的话会有另外一个现象出来，就是你就会发现到说你好像是为了自己的兴趣在做了，就已经不是为了就是说啊人家来肯定你。你知道人家来肯定你这件事情是几环总统到环夫走卒都一样的，因为每个人他背后的压力，好，我们说实在存在心理治疗，我们现在上这个课嘛，它主要就是四个主题嘛。生命要有意义，因为要有意义人家才看得我有价值嘛，第一个嘛。第二个呢，有孤独感，你希望有个人能够好像就说你不会那种我一个人然后跟别人都是 isolated， 就是一种孤独感嘛。第三个呢，我们要有选择权，要有自由权。好，可是呢有自由以后又发生一件事情，你要负责任，对不对？那大部分的人又不愿意负责任，所以你常常希望别人帮你负责任。比如说女孩子的话最好是找个老公，你找个老公其实他后面背后有一个意义，就是 我不要自己负责任，最好有个人来帮我负责任，你知道我的意思吗？然后再来就是死亡，就是我好怕我生命的死亡。可是今天赛斯完全来解你的问题，他是告诉你说，其实是你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呢，它外化出来让你去看到你的想法。而事实上呢，你的想法只要你充满了动机的话，哈，哦，没有意义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本质是绝对的，本质是绝对的。比如说，为什么宇宙间会创造米秀这个人格？因为宇宙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人。啊，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做的怎么样，就是真的有需要你才会出生，才有这个环境。而这个环境它其实就是一种挑战的条件。当你了解这一点的话，你再一点都不会觉得说我自己是到底有没有用，我有没有悲苦，我有没有受伤，我没有别人有没有对不起我，不是，而是说你替整个宇宙来品尝这个感觉，而大家都要感谢你的。好，这就是赛斯很不一样的一个观点啦。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所有的存在它都有绝对的价值，谁都不可以看不起别人。你也不要认为说哦，那个人大师他修得很好，没有，他如果是大师，那么他的问题一定比你多，因为他要挑战那么大的条件，就必然就是他的某部分他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学习跟成长。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如果说我今天生下来是白痴，那你要觉得说算是有一个说法，就是真正的白痴呢，他其实是在心灵上来他是个高龄，他根本不介意再去演什么，在演什么条件来让自己满足了，你知道吗？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同的观点。那站在这个观点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我对我现在的事情，我就完全会接受了。我接受我曾经发生在我身上的所有的命运，所有发生的事情我接受，因为我替大家承担这个角色，我替我的灵魂，替一切万有来品尝这个角色。这第一个接受，第二个我全力而为。当我全力而为的话，我会把我现在的角色做得最好，因为他其实后面他要讲四个原则，而这个四个原则是这一本书一开始赛斯交代我们哦，也就是说我们事实上我们来到这个世间，他告诉我们说这本书为什么要形成呢？为什么要讲这一本书呢？因为呢，我告诉你们的现在的现状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你会形成这个现状？是你做不对所以变这样子吗？那为什么我的命运会那个叫什么多舛还是什么？还是多乖，当然不是多乖了，就是那个有点像乖这样子，对，那好像是揣了，对对对，对，反正你知道，恰是国语是，对，那不是你的命运多揣，而是说你是一个射击的人，你是射排挤的人，射排挤的目的就是让你走这个排挤，对吗？那既然是你在受排挤的话，所有你的条件。你所创造的条件，哎，就是你的学习的条件啊，不是吗？就是你创造的条件啊。我那天讲，连眼泪都可以拿来画画，对不对？真好玩呢。你们有没有看到眼泪画？他那个 Lisa 有看过了哈、哦。对啊，所以每个人在，你看你拿到的牌是什么的话哈、哦，其实那个牌打好就对了。好，你今天手上拿到什么牌？你接受那个牌，然后去把那个牌打好。而且当你在打那一把牌，而不要有心态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心态马上外化成现状，对不对？但是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所有你拿到的牌都会是最好的牌。好，那我们不喜欢现在的处境，比如说我生下来我没有比人家有钱，我没有比人家漂亮，没有比较，你可能想要改变，好，我想要创业，有什么？总之你有很多的情况，你想要改进。他说呢，你要了解，一般来讲的话，励志的书籍会告诉你说，啊，你就要意志力呀、啊，正面思考啊，哦，啊，不要负面想法啊。有的时候哈，因为我们提一个自己做不到的那个标准的时候，你会反而会沮丧，因为跟自己差蛮远的。你说我要乐观，可是我明明悲观呢、啊，对吗？我明明很悲观。这个不是对你而已哦，对孩子教育也是一样哦。你如果说对孩子给他一个很高的目标啊，他说你很棒啊什么的，问题是他也知道他不是那样，那反而会变成一种沮丧。所以他这里说，这本书个人向本质希望避免很多励志书籍过度乐观的弊病哦。过度乐观是弊病哦。你接受我现在的状况，你反而就说我也了解我有一个悲哀的心，或我也了解我现在我目前的状态我并不是很满意，这样的话你反而不会有这种弊病。可是如果你过度乐观的话，它是一个过度乐观的弊病， 那激起读者内心有一个热切的渴望，想要探到底实相是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啦，到底你来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没有比别人好，为什么我的状况会比别人差，为什么所有的苦比别人多，原来这些都是你的涂料，你要涂你人生的颜料啊。好，啊，如果说你看到这是很黑，没有错，它是黑色，可是黑色有时候涂出来的很高级哦，好，它反而能够乌云偷叶啊。好，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渴望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要探讨自己的问题。那么有一个他告诉你说，我现在这一本书教你们的方法是非常非常实际，而且绝对可行，绝对实用的。不是说像我们在灵魂永生不是谈到很多的这个宇宙大道理吗？那这一本书它是实际告诉你说你怎么操作，好，怎么样来改善你自己，怎么样让你自己变得好，各方面的问题都没有，而且不但没有，而且就是能够开展的非常好。但是事实上我们其实个人实相本身，我们知道说这个情况是梦想，为什么？因为你不断会给自己很多的麻烦，然后再去解决这个麻烦。好，就好像我们在玩 game， 我们会找一些很困难的 game 让自己玩，然后只要玩好了以后就说你看好棒，你看对不对？那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玩得过的那个 game， 你就不会去跟人家讲了嘛，对不对？大家都可以玩，那没什么了不起，你现在就是要挑战一些困难。好，那只要你真正关心生而为人，就必然会有困难这件事情。你看我没有骗你嘛，算是有这样讲嘛。 好，但是呢他说不管你有什么困难，事实上都在每个人的能力范围之内。为什么？因为既然是你设计的，你当然能解决嘛。好，这个困难是我设的，但我能够把它解掉嘛？解铃还是系铃人嘛。好，所以都在每个人能力之内哦。好，不管你有多大困难都在能力。但是所以这一本书它反复的在强调一个事实，也就是说我怎么样能够有自愈的情况能够发生。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当事人已经接纳这个事实。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关键？是接纳这个事实。我现在对我的环境很不满，但是一旦我接纳这个事实，那我也接纳我可以改，那么它就会开始变。但是因为一般来讲呢，我们会把自己的情绪放在愤怒里面，所以我刚才有一再提一件事情哦，就是一切事情是你先了解你的绝对价值，然后你接纳这个价值，你接纳之后，接纳以后就开始能够改了。好，所以像这一里赛斯就告诉你怎么操作嘛。第一个就是你所有自愈之所以可能发生，哦，不是翘死草的发生，乃是当事人已经接纳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当然不是只有身体的问题啦，人际关系啦，婚姻啦，你如果接纳，比如说我们在刚才提到很多问题嘛，比如说我的孩子告诉我说，啊，你不会自己去看说明书哦，好，啊，你说啊，你每次问我的时候，我都那么详细告诉你，怎么我问你的时候，你说叫我去看说明书？可是你必须要先接纳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对吧？你接纳这个事实之后，你就知道说，在他的心中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想的。好，那这里提这个事实是什么呢？他说有三个。好，那第一个是什么呢？物质是内在形成的。我们会认为说物质是我，比如说我要钱，我要努力去赚，但是你心态没变之前，你赚不太到钱。好，你想要有一个好的婚姻，问题是你心态没变之前，你心态外化成环境吗？所以你心态既然会外化成环境，然后让你再重新体验回来的话，那心态没改变，那么物质不会变。这第一个，好，我们必须要接纳这个事实。那再来，物质的架构是期待而来的，也就是说所谓期待就是它会来，我在期待嘛。好，但不是说你看这是什么，我可能会去should be， 对啊，还 should be 啊，这 should be 的话就没有期待，他就觉得他没有办法去期待。可是真正物质要发生，哦，比如说我今天要变成很聪明的人，我今天要变成博士，我今天要 很有钱，或我现在很好的关系，那么期待要先发生，期待要先发生，就是他会来，他会在我身上发生。我今天是180磅，可是我期待我会变成160磅。好，那所谓期待的话，就是没有怀疑，我期待它会发生。当你期待发生，比如说，当我期待我将来会很有钱，将我关系会很好，那当期待就是一种什么感受，而感受会外化成情绪，而情绪具有一个功能，它 broadcast 出去会变成环境回来让你体验。所以期待，今天已经讲了几个秘诀了嘛？第一就是说，你感受要先改变；第二，感受改了，你就开始要有期待，就是你期待它会来。所以期待的意思是，你按下电锅，20分钟后它就是变换，好，那个叫期待。那假如说你不是期待的话，你就把它先看看，那先看看换就不会锁，对吗？啊，你一直在怀疑，一直在觉得说不可能，那么期待就不架构不会来，木子的架构是期待而来的。我不晓得大家对这个信心有多少啦，好，但是呢，它真的是一个不二法门。你要物质架构到你身边，那么你要期待它来。好，第三呢，物质随时都会改变，而改变之道呢，就是唤起我们内在意识中的所有与生俱来的创造能力。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所有事情不管今天发生什么都可以改变，但是呢，你必须要什么？除了你自己的能力之外，要把你与生俱来所有的能力要唤醒啊。这个简单的来讲的话，用比较最简单的两个字来讲，就是 hint 要来，灵感要进来。好，比如说哦 ，Lisa， 我今天想要创一个事业，然后想开个面包店，假设这么讲，当然不是你了哈，也许是我。好，那问题是在于，我如果认为说，那我又不会，那也不行，我也反正就，那当然你就以你现有的能力来处理它。可是它是告诉你说，你要唤醒你意识之内所有与生俱来的能力。那什么是在你意识之内所有与生俱来的能力？其实所有的能力都有，对吧？你在你的特质本性啊之下的话呢，它其实就具有所有的能力嘛。所以我常常喜欢讲说，今天叫六组，晚上12点过来，然后3点你就可以回去了。讲那么几句话，就可以变六祖变成这个佛教的有史以来的最伟大的大师。他到底跟他讲什么？我不知道他跟他讲什么，但是他出来讲了几句话嘛。何其自信，本自具足。那请问这是不是把你内在所有潜在能力都唤醒了？何其自信，本自圆成。我不知道弘忍跟他讲什么啦，可是他出来讲的那四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不要以你眼前知道的事情为界限，不要以你眼前知道的能力为界限，不要以你所看到的事情为界限，而是要唤醒你内在所有意识之内的与生俱来的创造能力。各位同意这件事情吗？因为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我现在在某个公司做事，我已经做了很多年，我很难换工作。可是你有没有期待他来？你有没有知道他是内在改变你，外面会改变？你有没有唤醒你的灵感，你的所有潜在的能力？那因为如果有的话，你就不会看我不可以啊，对不对？我就不会说我不会做啊。像我们现在想要改善这个网络啦，好，那其实我好早就想改善了，可是为什么我不改善？因为我觉得说啊，做麻烦呢，而且我也不太会弄。可是我下去研究之后，这个人告诉我这个，这个人告诉我这个，我想至少我现在声音的这个状况就会改善很多。好，所以我们这样讲，我如果觉得说我在赌场工作，我也不会有改工作，那比较难，因为你没有唤醒你全部潜在的能力。你要唤醒你全部的潜在能力的话，那么你就会觉得说你在做哈，全世界的力量都在支持你做。他好高兴，对啊，我们的三十先生，你知道吗？你不管做什么事情，全世界力量都在支持你做。 欸，这个观念哈，我跟你讲，这个观念真的是很重要，因为我敢做，而不是我眼前的哦，而是我全部的力量在做。同样，我们讲，同样在看赛事书了，啊，同样在导读赛事书，也不是一个人开始导读啊。可是，习医师他有一个想法嘛，我做，就所有的力量会支持我。我想这个我们必须要肯定他啦。你知道我意思吗？他相当的能够觉得说，我只要做下去，结果哎，真的很多力量都会进来帮助他嘛。那以他来讲的话，你在看赛斯，他也在看赛斯。好，那我们读赛斯，他也在读赛斯。为什么他今天能够创造这个新局？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不以为我可以，我不期待他是变成一个大大的一个机构嘛，对吗？同样赛，因为王杰在开始换赛斯，像我后面的序你就看得到。已经换了，先换了三四本了嘛，第四本嘛，这是个人生涯，这是第四，已经换了四本，那他是中间插进来的，好，那台湾多少人在读这个赛事书啊？比他早的也有啊，好，那为什么他们不会认为说这个是可以做的呢？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我只是用这个例子来鼓励大家，就是说，你只要想做什么事情，记住一件事情，你想做，感受变了，它外面会变，这第一个，第二个。当你做的时候，要期待它会完成，它会发生，而不要是一直去道德它，就是一直怀疑它，而这个是你必须要接受的。那第三个呢？除了你现在能做的之外，所有你内在的力量都要把它唤醒。好，比如说我到 Cusco 到 Puno， 我觉得说，我告诉我自己说，我把我内在的那个登山，在高山上当阿美族的那个自己，把它叫回来。阿美族还不够高，阿里山也不够高，可能我以前当藏包，对不对？自己把他叫回来，我把我潜在的能力叫回来，那我到4000公尺的高度就没有问题啊，也没有高山症，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啊，对啊。我不是跟各位开玩笑，当你不行的时候，比如说我觉得说、啊、这个现在有困难的时候，静下心来，闭起眼睛，然后从内在告诉自己说。我一定有一个这个自己可以让我克服这个困难，然后把它叫在形式上叫出来都有效，在想象中形，因为我们你知道物质的成型先从想象开始，你想象有一个那样的自己进来帮助你，因为我已经跟那个回溯的老师联系上，他也要来了，大概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就开始会办了，会很好玩，因为他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会陪着我们玩2天。礼拜六跟礼拜天，对，那详细的办法我会跟大家公布。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意思是说，当你真的有回溯过的经验的时候，你怎么会笨到那个不会去叫自己可以帮你的自己来帮你忙呢？因为他告诉你，你进去就好像在开房间一样，而且你的改变会造成所有的人改变。那么他们要不要你改变？他们渴望啊，拜托啊，恰老师你赶快改，因为你改了，所有人跟着也都受惠啊，因为它是线性的嘛，转世是个线性的嘛。那我的未来是不是希望我改？因为我改了，我的未来就改了嘛。我的以前是不是希望我改？因为我改了，他们也会受惠嘛。所以所有的人，包括没有投胎转世的，你没有投胎的那个部分，他是你的高灵，他也在帮助你，希望你把它完成。可是你有没有这个概念？好，啊，你去做回溯，你就一定有这个概念。你知道说，原来我有困难的时候哈，我往我内在去要求，哎，拜托，会打篮球的，现在我打不好，你赶快过来。进去了，对吧？你知道我意思吗？哎、欸，各位，你不要小看这一点，真的不要小看这一点，这是天大的秘密呀、啊！好，这是天大秘密，因为我们学那么多了，你知道，连植物、连动、连水、连矿都会接收到你的信息，都能感受到你的情绪，而你自己的表现，我们讲，你自己的表现是。谁来那个意念的？为什么你会表现？因为你有个内在自己想要表现嘛，想要完成那个感觉嘛。那你到底在担心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当你需要什么的时候，哈 ，call 啊 ，call 电话 ，Mike 来帮我。对，我真想问你，我怎么去改善我的那个 audio 系统？等一下我再问你好了。啊，电脑你大概比较知道。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为什么不求助呢？所以他说哈，我今天讲这些事情，你看哈，虽然他在讲，但是哦，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序言是很重要的哈。那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这个序言，然后他 他就祝我们晚安啊、哦、不是叫你晚安啊、嗯、然后这好玩的就是说、哦这里 有几个问题啦、哦、这个约瑟呢记这些赛事都是用独门的数据功夫来逐字记录的，然后那个真一回过神来就说、欸、这个书名叫做个人实验的本质。那这个后面没什么了，我就没有特别讲。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书名其实到很后面赛斯才提到，哦，但是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先有这个情况了。各位，你去注意一件事情，赛斯比如说这样十几分钟这样讲下来，哈、哦，没有赘字，没有重复，没有矛盾。你写文章是不是还要想一想，要写一写？可是他的文字是很优美的，然后他组织是很非常严密的。你单单从这一点，你就会知道说，真的有高灵，而且真的是可以请你的高灵来帮你忙啊。这样子。第三就是说，你不要看自己眼前的能力嘛。好，比如说我现在不能做这些事情，我能力做不到。比如说我要开面包店，我想说，首先我对面包一概不通。好啊，这是我很强烈想要去开面包店。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只要开始信任我自己的能力，然后我去 call 我所有我曾经有的潜能过来。那我刚刚举那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去登山，那我没有完全没有登山的经验，我在我的内在去 call 一个我有曾经当过在藏包，比如在西藏当人的那个自己，就把那个能力 call 回来。那么我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有这个能力。你去看 Stacy 好了，好，其实 Stacy 有时候在静坐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发挥一些你看不见的潜能。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一点？没有。OK。对，他比如说他打鼓啊，或者他其实有点打得像萨满啊，然后他那个声音的那洪亮度啊，很多的那个，就其实他们应该也没学过什么萨满。可是那个真的很像萨满的，不是因为他有些的特质，就是你有某些特质你没有，比如说我现在念中医嘛，啊，那我现在中医也念的不是很好，那有可能你在你的前世当中有一个自己曾经当过中医嘛，你把他 call 回来啊，你看那个灵界信息不是在提到说，像他自己很喜欢，也是很喜欢画画嘛，那他有一个自己是当医生，皮医师。所以他那个皮医师呢，把他换回来以后呢，欸，他对人体的解剖的部分的画呢，就画得特别好，或者怎么样，就在那个部分的能力会加强。那意思是说，你有一个你从理智性去学来的，比如说我学大学学什么，然后我在公司学什么，那个自己是很确定的，没有错。可是有一部分的自己你没有看到，那个东西叫做灵感，而且灵感的部分呢，你是可以把它 call 过来的。比如说我今天随便讲好了，你们回去做练习。好，我今天要讲说我的人生，写这么一篇文章。那当你用你的想法去想你的要写我的人生的时候，我写出来的可能就是蛮平凡的。可是当你的比如说这样讲，当它自动书写的话，你可能书写出来的东西是很棒的。一个人很多绝望的人比如说与神对话那个尼尔哈，他结论的时候，他写出来的文章，他是按照什么潜在自己写的？那潜在自己能够大到说几本书这样写出来吗？你知道我意思吗？那除了他以外，有没有很多人？很多人，比如说台湾的那个老神在在啊，很多人可以这样做的。那其实自动书写它是一个跟自己内在的全部的自己联系的一种方法之一。所以这里是有方法的，不是说。哎呀，我觉得说我就要把我的潜力能够全部 call 出来，那这个只不过是理论啦。好，可是在实际应用当中呢，首先你必须要让它自由。你不紧抓自己的时候，它那个部分才会进得来。你要让它自由，第二你要知道你有灵感。好，然后再来要去组合它，因为你的想法跟别人想法要去组合。比如你想到什么，要去跟那个想法再做重新的组合。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是跟你的潜在的那个能力 是接触的，因为你的能力不是只有你现在这个能力，我们很清楚，对不对？我现在能做的事情是我现在知道的，可是我的灵感它不是我现在能做得到的。当我在 brainstorming 的时候，我很多想法根本我从来没想过的，它就突然 come out。那你至少要让它能出来嘛，所以一定要自由嘛。自由之后再组合嘛，你跟这个想法跟那个想法做组合，再做桥接，然后应用到现在的现状的话，你就发现你是真的跟你的潜在能力接触。这样有没有比较实际一点？有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王姐写的序哈。这本《个人实相本质》呢，它其实是多灾多难的啊。他写了六年，欢历欢了六年了，欢这一本书。你看我们现在就买来就可以看了，好，那甚至于网络上都有朗读 CD。可是他在欢译的时候花了长长的六年的时间。那为什么这么久呢？因为在我们旧金山这边有一个叫王义胜，你如果看旧本书，它上面是有的。王义胜，他很早就在翻这一本书，然后他好像翻了五章吧，好，然后王姐就接下去翻到九章，他是接力的，好，所以你可能发现到五章前面五章的那个翻译的语法，可能跟五章到九章的那个语法不是十分一样。然后九章以后呢，习师帮忙再进来帮忙翻译。那他当然在实际上也给王姐很多建议，所以这样的一个接力赛呢，比如说他这里有这个解释嘛，就是说王义胜翻了，然后给王姐，王姐翻了又还给王义胜，王义胜又后来又还给王姐，这个来来回回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容易的就接触到这一本书。可是这一本书其实他花了六年的时间这样子。那王姐有在解释哈，就是这本书有的时候看起来为什么会比较绕口，因为他要什么信达雅，就是要尽量传赛斯他想表达那个信字，好，然后表达那个他的那个文意嘛，但是又要求雅致，所以变成有的时候文章方面会比较绕口一点。假如说你是看英文本，你也发现到其实赛斯的言文本来就比较绕口啦。好，那如果另外一个译本，比如说像刘永生有另外一本叫做《时空之外》嘛，那个译本就比较流畅一点，比较佛教化一点，比较好看一点，可是呢，可能会比较偏离赛斯的原来的意思，因为你解释过再写的。问题是你能够了解赛斯多少？你知道我意思吗？没有那么容易啦。OK， 那我想就是说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把它轻轻带过去就好了。那我们就回到不好意思这么久，然后就开始上第一章。第一章就是610节，其实赛斯的序就609节哈，它仍然是它的这个上课的内容之一了哈。那第一章呢，它也给它一个标题了哈。那标题就是 Living Picture of the World， 好，就是说每个生命它的这个 picture， 它的形态，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形态哈，是什么一个样子的？那翻译成文言文的话，就是变成世间生相，好，也蛮好的，算得蛮好的了哈。那你看他先定个题目叫做世间生相，这是这一章的主题，然后他立刻就破题了，那破题也很简单，世间生相皆由心生，破完了每个生物的样子，你当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角色，当男当女，就是一个念头而已，就是由心而生。所以呢，他告诉你说，你眼中所见的世界就好像一个立体画，每个人都参与作画的过程的参了一手。我们的环境，我们现在所遭遇的境遇呢，其实是我们的心所画出来的，包括我们的身材也是这样画出来的。不信的话，你多吃一点，那就会胖一点吗？少吃一点就会瘦一点，那不是你的身体不是你画出来的吗？用你的心态去画嘛，对吧？然后现中画中的每条色彩呢，其实都是先在你心灵中先画好才外显于外， 他的这个个人性本质其实讲得很清楚啦，就是一切都是从思想开始的啦。好，你怎么想，你的信念产生思想，思想产生情绪，那思想跟情绪由内而外创造你的人生，那每一条线都是先在心里面画好的。可是这是不容易理解的一件事情，你会说，那难道我今天被人家骂也是我自己画出来让人家骂的吗？我今天被人家倒会难道也是我自己画出来让人家倒会吗？答案说是是的。好，然后我被撞死也是我画出来吗？答案说是的。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眼睛只看到我们生命的形态，我们以为我们现在生命的形态是很重要的，但事实上如果你跳开来往一个比较高的阶层看，以多次元的人格看自己的时候，你不是只有这个人格，你还有其他人格，所以这个部分只是让你体验你这个人格的形式而已。所以呢，你放弃生命后碰到困难都有可能是自己画的。所以意识的伟大创造力本来就是承继你所继承的遗产，而这份遗产却非纯属人类所有，而每个身体都拥有这个能力。好，我们总会觉得说人是什么万物之灵，只有人才够资格活在这个世上吃所有的生物嘛。好，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这七杀被说的。好，那我们觉得说除了人之外其他的动物没有灵魂，那也没有继承这个世界有的智慧。可是假如没有的话，为什么细菌会变种？为什么会碰到一个会杀你会吃你的这个皮肤让你必须要挖掉它，挖也不行也会死掉的？好，它仍然在回应你的心态。为什么细菌会变种？为什么它能够知道怎么样来跟你对抗？难道它有那么聪明吗？它怎么知道你爱吃的味道是什么？好，它怎么知道你喜欢的是什么东西？一个大蜜蜂来啄你，那为什么它必须要变成大蜜蜂来啄你？因为每一个人都继承这个宇宙意识的全部遗产。这就是如果你去看超心理学的书，肯威尔伯他提到一个包含又超越这样的概念。包含又超越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呢？意思是说你看桌上的一个木头，它组成的原子跟分子，它接受所有你曾经有过的经验跟知识，他继承在这个世间产生过来的所有的智慧跟他的意识形态，不是你继承而已，而是所有的人都继承。这个跟我们可能原来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基本的想法是说，我是一个人，那么我有个灵魂，那我的灵魂会告诉我什么，所以我必须要从我的灵魂那边得到东西。事实上如果以量子理论来看，是说每个量子所产生出来的感觉是映照到所有的量子嘛，叫做这个因陀罗网嘛，这是 早年的佛教这个理论当中就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一个珠子它的改变会映照所有这个世间的所有的珠子，就叫因陀罗网。那量子理论是说任何一个小的小量子，小到最小的量子呢，它会把它的所有的改变的这状态呢它传给所有的人。那我们之前在提到那个植物的实验是说，你从你的身上随便抽一个头发放到迈阿密去，那这边你所受到的感觉那边会一样受到，那个就完全超越时空，也就是那个千里眼空间的那个概念就完全打破了，没有空间这个概念，甚至没有时间这个概念，因为所有的感受都同时在，而且同时在体验它，而且同时在创造它，而你的任何的概念的改变它其实是改变所有的。这样讲会不会太快？到这里大家有什么意见吗？这个概念我们很少有啦，我们认为说好像只有人会继承人类的遗产嘛，因为狗不会看书啊，狗又不会读报纸啊，所以我家的狗应该不会继承蒋公的这个遗训或者是奥巴马的论文不会，但是不会的。好，所有的人都接受这个世间上所产生出来的所有的结果。当然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你就再也不会急促出什么，你干嘛要那么优秀，都要吃大锅饭的呀。 对不对？那你干嘛要那么自尊，或者是那么自我防卫？不用嘛，所有人承受所有人的结果，所有动物承受所有这个世界上产生出来的结果。好，不是只有人类拥有这个资产，是所有的森林这份资产归属人类独有，而每个森林都拥有这个能力。我们只是共同在创造而已啊。好，然后他说这里哦，他说至高到至微之间，至高像人类嘛，至微像小细菌嘛，好，至大跟至低之间，好，大到像太阳那么大，小到像原子粒子，好，那原子分子跟所有的意识跟理性之间，样样都有一个合作性的自然的一个合作，而这种合作也造成了活生生的世界。你去看信心明他讲什么，就是说他不见边表，不管你大大到多大，小小到多小，他其实是根本一致的。这是在很奇怪，像佛教理论当中早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我们是互相在合作的，那既然是在合作的话，那其实大家都在帮助大家这样子，所以形形色色的鸟兽啊、昆虫啊，都从事这项的合作，造就了大自然的环境。所以我们需要那么样自大吗？不用嘛，对不对？那我们在讲说存在的一个四个终极关怀，第一个就是价值嘛，好，那有需要价值吗？你本身就是价值啊。而这个合作的这个关系，就好像对镜喝气一样，镜面必然会产生一层雾气，而所有的森林当中都在感觉基调中创造这个世界。各位知道感觉基调是什么意思吗？我们不是有感觉吗？啊，感觉不是有一个 spectrum 吗？一个频谱吗？好，比如说我的频谱就是我这个人比较小气，可是在小气背后很多我跟这个小气有关的很多的频谱，一个 spectrum。那这个是 spectrum 呢，就形成你的我们说的基本的调子、特质。好，比如说对柠檬来讲，它的感觉基调就是酸。好，对龙眼来讲，它的感觉基调就是甜。啊，对某个人的话，你会看觉得说这个人他有他的 spectrum 一个频谱，它是一个调子的。好，像我们有时候再看这个 mixer， 它其实是用一个基调的。比如说我太高的声音，我把它转低；太低的用我转高。但是它其实它是一个在一个频率之下的。好，那每个人都有他的感觉基调。那如果说我有一个感觉基调，你有一个感觉基调，我们一合作的话，那它就自然形成一个 ram， 一个脉动，一个韵律。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谁是高，谁是低？谁是好谁是坏，不是因为它是个韵律。来，我们大家来讲讲话吧，不然可能睡着。到这里为止，大家有没有想什么想？其实这个东西你说是延伸，很好玩呐、啊。就是说你从此以后就不再看不起自己了，因为它是一个感觉基调嘛，而且你是在那个感觉基调之下的。那这就是他的感觉基调啊。比如说我出生在这个家庭，然后我选择这个意外让我从这个家庭离开，那我要跟对方产生合作关系，对不对？所以当我出生成他的孩子，我一离开他会怎样？痛啊，伤心啊，对不对？那伤心以后他会怎么样补偿嘛？会去研究，会去探讨，而这个过程有可能把他刺激成他会追寻一个他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所以它是一个频谱，互相的一个频谱。那我们看到的是说，哦，他的孩子长到十几岁，他突然死了，哦，患了重病，好可怜哦，对不对？可是是这样子吗？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特质，而这个特质，比如说我想要体验，就那么短短的一个当孩子的感觉，那我就投胎在那里，而那个人呢，他就是需要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孩子可能很快就走掉了。那有的时候这种关系常常是因为你们有很深的关系，你借着这个方式呢来，因为他借着方式好想要不断的来写一个东西，就是看破物质的世界，可是他老是看不破，那么你的感觉基调是来这边帮助他 变成一个孩子的那种短期生存的那种调子啊，因为这个调子，所以你起来了，让这个人不再看重太看重物质的世界。好，对，比如说我是个生意人，然后呢，我赚了10亿，然后我想说，本来我的赚钱的目的是希望说我能够养家嘛，可是比如说我赚了10亿美元之后，我早就不需要担心的，可是我却从来不会放松我自己，然后我就继续在追。那这个东西根本就跟生存无关，可是我把我的生命浪费在这里。好了，我生了一个孩子，好啊，这个孩子好可爱，然后突然间走了，然后我就感受到一个东西，就是说啊，我要这个钱干嘛？你知道我意思吗？我现在的朋友就有这样的人啊，他就告诉我说，我要这个钱干嘛？好，我先生说走就走，对不对？那也对啊，遗留很多的财产，可是对我来讲的话，就是说他那个意义感突然间不见了。你以为在往前走的那条路，突然间发现到说踩刹车了。我之前好像接到 Kitty 的一个email 嘛，就谈到新加坡一个医生嘛，啊，很会赚钱嘛，然后赚了很多钱，好像看起来蛮帅得不得了的一个男孩子嘛。年轻30几岁嘛，就得到一个癌症，对不对？然后他到处去演讲，就告诉人家说：“哈，亲爱的，不要再看重钱了，去注重你的生活吧，去真的注重你在这个该做的事或该回应给家人的那些东西。”所以这是一个频谱啊，比如说你问我说孩子出生，然后什么单手缺手缺脚的，或者是一年早逝或什么之类的。可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当父母的可能就没有得到相对的刺激啊，你知道吧？他就把他一剑就把他刺到，说让他去醒过来这样子。他那个就是他的苦业啊。大部分这样的孩子都是非常的高龄，就是他对人世间他根本已经到了不需要再根本连再继续的那个兴趣都没有了，我已经都玩过了，拜托好不好，我已经小学都毕业，高中也毕业了，我现在在看你那边小学那边混了，我就过来一下，然后把你踢一脚让你醒过来啊。对啊，你知道因为我们在提到说像赛斯是以能量为体性嘛，那我们以肉体为体性，我们其实肉体是最重要嘛。但是以能量为体性的人，看到你的肉体为体性的人，会说：“阿弟嘛好啊，你随时要身体，随时都有啊。你有什么的身体，你不要放下来，马上就要选择另外就可以啊。那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啊，我跟你可要保护自己，有必要吗？而且根本就是跟你一些心态有关啊。对，所以你看你以什么为体性？如果你有身体为体性，好像这世界如果身体不好，就一切都完了。”可是如果你以能量为体系，你明明你知道说这是一个多次元的世界，都是个多次元的人格，而这个思想根本就是多次元，感受是多次元的，大家是多大锅饭的，对吗？那这样你会在乎什么吗？对啊，那如果从这一点你再去往前再去推的话，你会突然间看破一件事情，说你眼前认为真的很好的，我要追求的那个美丽哈，它其实根本就是伪装。对，但是。看穿这一点，你也不一定就不要伪装了，对，对。你说这个人为什么跟那个人不一样？我们刚连猫都不一样，我们的妹妹跟那只小猫都不一样。那生了孩子，我今天有看到雅虎的新闻嘛？哦，他说一对姐妹19岁，今年要当双十国庆的这个。宪兵要检查这些重要的这个宾客，好，但是他有形容，他说是双胞胎，双胞胎的意思是根本就是同一个肚子，同一次生产的啦，好，那所有的环境不是都一样吗？但是他形容两个人是一冷一热， 一个很热情，一个很冷淡。你知道我意思吗？同卵，可能异卵的也不晓得哈，就是反正就同像他听说是差三五分钟生出来的，那环境一样嘛，爸爸妈妈一样嘛，抚养的观念一样嘛，但是为什么会造就这两个人有不同的个性？是不是他原来的特质？对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感觉基调，不是你爸爸妈妈给他什么，不是你的遗传基因给他什么，而是他有他的人格特质，就算是同一胎生出来的都不一样啊。啊，你应该有在看雅虎的那个新闻吧？今天头条的嘛，两个19岁的宪兵，女宪兵，哎，对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感觉基调啊，而他这里告诉他，那既然有感觉基调的话，那么世界就是你意识的自然产品了。你有不同基调，那你用什么？用你的心态，用你的想法去创造这个世界啊？这世界不是你的产品吗？所以我们只是用我们的想法去创造我们的所经验的事情，而那个就是我们的产品了。而我们的产品也不是你自己独享的，你是分给大家一起享用的啊。来，我们来聊聊天吧，好像有一点。你没有那个特质，比如说我不是那种特质的话，我就不会产生那个情绪，产生不了那个感受，所以你产生出来的经验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他下计划有提啊，他说情绪跟感受应能以某种特定的模式才能在这个世间显现，啊，没有显现的话，这个世界就没有这个东西啊，它就没有产品啊。好了，我们看什么叫感受，感受是由你的前世过来，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嘛。那情绪呢？情绪是感受外化出去的东西啊，我有这个感受，讨厌，然后就外化出来一种讨厌你的情绪嘛。所以先有感受外化成情绪嘛。但是感受跟情绪呢，它是制造这个世界的经验的产品嘛。所以你感受一变，你的环境一定变嘛。好，因为我刚讲的那个几个原则嘛。你先内在先发生，所以每个人既然有频谱，那就是我们说的世间生相，每个人都不同啊，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那么在乎吗？其实不需要了。感受情绪，哦，它直接以特定的模式来显现，那就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那小孩子出生，那他有不同的情绪，有不同的感受，他以特定的方式来表现，然后会有不同的结果会出现，然后配合这个父母的需要，那这不是频谱吗？spectrum， 嗯，一个谱，一个调，乐谱的谱，对，对。所以，我们有一个东西看不开啦，比如说，我这样想，好，比如说啊，我当然就是要哈，要很漂亮。我当然就是很聪明，这是我的想法，对不对？不对，弄错了。想法从哪里来？想法在下面那一句话，思想出现而在现有最好的温场上滋长。你的身体它是一个以身体为体性来让什么人长啊？来让你思想长大。你活的吗？不是，你的思想是活的。好，思想出现而在现在现好的这个温床上滋长，所以我们存下来是什么？思想。不相信吗？不相信我们来看人是什么组成的？ DNA， 对不对？ DNA 是不是一种思想？对吗？那这个人出生，比如说这个物种出生，它是一种思想出生的。那柠檬树会是不是一种柠檬树的思想？百合花是百合花的思想， 对不对？所以现在这个物质环境呢、啊，借着某些体性，它让思想去滋长。所以真正在滋长的是什么？是思想。而思想呢，它是广泛大家都能接触得到的东西。好，别人想的思想，你可不可以过得到？可以。所以这就是我们他在跟我们讲的那个原则当中的最后一个，就是说，不要以为你现在那个体质或你紧抓那个不用抓，你只要放他自由，开放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他就直接的可以调到他所需要思想滋长的那个温床，他会让这个思想自然滋长，对吗？就说滋长啊，而你所滋长的思想呢，它会为群体所使用。而且会在每个人潜意识里面，这就是我们佛教在讲的那个阿赖耶识的概念了。你认为阿赖耶识在执掌什么思想吧？你去看一下佛经的阿赖耶识的解释是什么？任何你的想法都直接不阻碍的流到阿赖耶识去，就叫阿赖耶识嘛，第八识嘛。那这个不是在思想在借着你的体性在执掌吗？对不对？那一个人生出来，你说？你的骨头怎么长的，大大小小怎么接的，你都有想过吗？没有吗？对不对？它本来就在那边跟你配合，它是一个 spectrum 吗？那如果你知道这个 spectrum 的话，难道你现在碰到的遭遇不是为了思想的滋长而产生的吗？好，我今天被骗了，我今天被拐了，我今天怎么样的，或我今天自尊心太大了，我今天在这里不行了，难道不是你的思想在滋长了吗？难道不是让因为这个环境让你的思想在滋长吗？所以说穿了这句话，思想出现而在现有的造成的温床上滋长。如果你今天没有碰到那个环境，你会滋长这样的思想吗？假如你不出生为拟人，你会有拟人的那一套那种思想吗？对不对？那你没有碰到这样不好的环境，你会产生那样的思想吗？可是谁在长？思想在长，而思想在长给谁？给这个宇宙，给所有人。而且他前面已经讲过了哦，全部的生灵都继承这个遗产，不是只有人呢。你人的 DNA 跟猴子的 DNA 相似性大概 96-97% 以上嘛，他有没有哦？你没有互相继承，应该有吧？对不对？连最简单的那个变形虫跟你大概有 60% 是相近的啊。连可能微生物都任何它的基本 DNA 跟你是绝对相近，所以它是包含又超越。看穿了这一点的话，哈，世间的事情你真的可以玩它，而且你玩的话可以大力的玩，因为不是你的体性，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在你的潜意识下。别人今天得到的东西，哈，它就在你的潜意识让你去发挥。所以你看每一年的 CES 在参展的时候，哈，每一家大公司它所推出的东西都差不多。对不对？哦，为什么？因为他真的有移植性。这个人现在在发展这个东西，那个也心电感应的就在发展那个部分了。但假如你知道这一点的话，就是说，当我有一个想法的话，哈，你真的要尊重自己，而努力去做，因为你不做，很快人家就做了。那你会突然间有一个 hint， 比如说我今天在洗澡，突然间有一个想法。哎，我在做什么东西很好，然后下一句话就是“熊猫熊了，捆开后”。对，你这样想对不对？可问题是，这个想法你 catch 到，别人一定会 catch 到的，或多或少会 catch 到。那谁会成？期待会成。我期待我做了我会成，所以我成了。每天都有人成功，哎，每天都有人赚大钱。可问题，但为什么不是我？因为我从来没有期待过。对吗？所以他说四季月生，好，春夏秋冬，你以为他就是这样春夏秋冬吗？为什么地球倾斜这个33.5度？因为这样才能造成那个日夜之间的差别啊。啊，那个四季月生，好，然后晚间跟白天的配合会这么好，那刚好配合你的人的体性，是吗？当然不是，是由古老的感觉基调有其生浓不变的节奏。谁帮你做的？你以前的自己呀，好，就算他们做好了，不做不完了，他那个牌局留下来让你玩嘛。我今天是本来是在晚 排球，只是踢球，结果后来发展到一套的那个这个足球规则，对不对？好了，以前的那一套规则有没有一代一代的继续传下来，然后变成非常严格的一套很严密的一个足球的规则？有吗？本来一定是玩的而已啦，对不对？那他后来就是会遗留变成一种感觉基调，一种节奏，一种生龙而不变的节奏。然而人就是利用这个体现在不断的演化，这个比较能够解释人之所以为什么会越来越苦，越来越复杂，因为遗留下来那个体性不断让你去克服。不然的话，亚当夏娃随便吃个苹果就这么严重，那我们现在哪个人不偷吃啊？对吗？哪个动物不偷吃？拜托好不好？亚当夏娃有偷吃苹果，难道鸟没有偷吃吗？蚂蚁没有偷吃吗？哦，毛毛虫没有偷吃吗？哪有苹果毛毛虫不吃的？那蚂蚁不爬上去偷吃的？啊，所以他没有觉得偷吃嘛？我说开玩笑，就是我们在讲说偷吃人家东西要犯大罪什么的。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野生动物哈，没有一个不是偷的嘛，对不对？他真不会觉得，就像你说的，不会觉得是偷来吃的。你去砍猴子的手好了，对不对？好，对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只要是会有四季，会有地球倾斜，会有日月，这些东西呢，它就是一种不变的节奏，而且它也是所有生理与生俱有的那个创造能力的产品。然后这些古老的创造潜能，至今还是埋藏在每个森林的这个心灵深处。看穿了这一点，我说真的，人哈，你就是大安心大自在啦，你就是安心自在去按照你的本能去创造，而且请全力去做，一点都不需要保留，因为除了你能力之外，后面那个全部会帮你。你想到什么想法呢？尽情去做。好，我来美国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没有学历，什么钱也没有，连身份也没有。好，我总共带10000块钱过来，那就是我全部的财产。买了一部车4500，买了一部传真机1600，剩下多少我不晓得，你们自己去算。对啊，那你说我会什么？如果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做什么都 OK 啊。你请全力去做，所有的力量都会帮你，因为那个东西你是算不到的啦，你完全算不到。但是如果你有期待呢，它就会来。好，啊，你心里面先有这个想法，它就自然会成。啊，你只要做了，所有的力量都会上来，因为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希望你成功，这个世间的所有的你的灵魂值高龄，你的前世，你的未来都在期待你的成功，而你一旦成功是给大家一起分享的，不是你个人。对，那他有承受，对，他抢了银行，他是不是承受这个抢银行的结果？那他为什么去抢银行？他是不是有某些他 twist 的一些心态？因为他不用抢，他就可以抢到啊。简单能取得的，你为什么那么辛苦，然后冒那么大的风险？有人抢银行会抢1000万吗？对了，我们这样讲，我们刚不是提到吗？任何你的心态都会外放出来，让你去感觉嘛。你去抢银行，你就是很大的匮乏，你很大的不足，很大的不信自己的能力，而且根本不是银行在钱在养你，而是钱是一种创作的工具嘛。对，你一级满你没有错，可是你抢到手的话，首先你担心害怕一辈子，你怕人家发现你嘛？那你没有创作的乐趣吧？当然有抢银行的乐趣啊。但是那个是会在一种恐惧的状态吗？对，我这样讲啊，不是，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多在讲，就是说你用什么心态，你会用这个心态去品尝这个心态所带来的感觉吗？ 那我今天想要偷，想要抢，我想要从不义而不劳而获的这个过程当中去得到我要的东西嘛，对不对？可是事实上是你要用你的智慧去创作，然后呢，欣赏那个取得这个成果的一个乐趣，而不是说我就把你借过来啊。现在问题是在人生，它真正的收获是在这个 effort 上面，就是你在这创作的过程，要不然，因为你本来就没有体性嘛。我开玩笑的讲说，你还没有出生之前，你是不是一个灵魂？那既然是灵魂的话，灵魂一定不要钱，因为钱对灵魂来有没用，所以你投胎绝对不是为了要钱来投胎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一样的情况啊，你说哦，我要很漂亮、很英俊或很有聪明才智，或我要当大师，不好意思哦，当灵魂的时候你一点都不会要这个东西。为什么？对灵魂来讲的话，我们只要退一格，我们就知道说智慧是大家所共享的。佛教也讲过嘛，而且真也一直在提到说有一个心灵图书馆，你随时都去给欢悦吧。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你怎么会要去追求一个好像人家尊敬你的智慧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因为对灵魂来讲他不要这个东西，对灵魂来讲他不要那个钱财，可是有一个东西他要，他是创造的过程的乐趣而得到的那个感受，他是需要的。可是你抢银行的话，你得到的是一个害怕的感受，是恐惧的感受，好，然后是在一种压力的感受之下。不过我必须要讲一点，对意识来讲的话，不管你做好事或坏事，你得到的结果都还是都会有用的，好，只是说我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讲，但是所有你产生出来的结果，它永远会带来一个正向的结果，好，比如说你当希特勒，那希特勒是主教跟他按手祷告为基督而战，以当时来讲，他绝对认为自己在做好事嘛，对不对？可是他造成很多的死亡，甚至杀了将近600万的犹太人，好，那现在以某个角度来看的话，他是坏极了嘛？可是因为他的这个事件，所以以后这些暴力的事件可能因此就会大家是一种避免的状态。好，就好像我经常在讲嘛，因为有匈奴打欧洲，他死了很多人，所以呢，欧洲有黑死病啊，因为有黑死病，所以宗教破灭，因为连神父也这样被黑死病这个传染而死，所以显然没有上帝。不好意思，我刚刚讲错了，显然上帝不是这种方式操作，对不对？那因为宗教的破灭，所以产生文艺复兴，因为产生文艺复兴，所以带来现在的文明。我今天到那个南美去，我看到一个很棒的现象，不是很好玩的现象。你知道我们这边哈，基督教是不崇拜偶像的嘛？可是你如果到南美的话，每个家庭的屋顶啊，把十字架都插在那个屋顶的上面啊。但是放十字架也蛮不错的，因为对这个基督教的或者是天主的一个信仰，对不对？可是他旁边还放好多的其他神奇，好，比如说金牛啦或什么东西，他们一起的，他们一起拜在哪里啊？拜在屋顶上，你知道我意思吗？好，然后他们所画的画像哦，是也都很好玩啦、啊。他们用他们的想法，用他们的他们的这个食物，用他们的画画。好，那我们也可能要问一个问题，那么强调爱，强调那个正义公理的，你怎么跑到人家的国家里面，把人家的人都杀光了，把人家文化毁灭了，然后为了要移植你的想法，怎么会这样？你知道回事吗？自由自由，天下几多之罪恶，假如知民以心啊，是不是？不是吗？其实，但是我们某个角度来看，其实正负两面哈。你说，哎，去对啊，这样战争不好或什么不好。可是人类就是因为这样的苦痛不断在进步了。我们发现苦痛，我们要解决这个苦痛。那解决苦痛的过程，我们又进步了嘛？对不对？有九一事件，好像好多人啊。那当然，我们会想说，这个一定要预防。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就很多苦痛了。我们要到机场去，就要3个小时，对不对？对啊，不能带水，我不晓得为什么不能带水。对，不能带水有一个好处啦，绝对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在机场里面卖水的话，那真的，一瓶水4块钱， 你到 Costco 可以买36瓶，好赚嘛，对不对？对啊，所以事情其实都有正负两面，对啊。各位有没有什么实际的问题？对今天的题目来做讨论，我想大概归纳一下，就是说我们要创业，好，我们不要为自己悲苦，我们要接受我们自己，因为你的特质是谁来的？是一切万有跟你盖章来的。你之所以会显化，就是一切万有根本就跟你盖章的啊！你不要为你现在所碰到问题觉得怎么样，而是你自己知道你那是自己设计的。再来的话呢，所以外在的事情呢，其实在内在先演化过一次才外化的。那换言之，就是根本你自己在创造的。好，那当你要做一件事情成功的话，你必须要先期待。好，你期待它会来，不要怀疑。那再来就是说，尽可能去用你的能力，因为能力一用的话，所有的能力、所有的那个力量都会上来。那你以为你所学到的东西只有你自己或你以前的灵魂在享用？没有，它包括草木，都在继承你创造出来的结果，因为它创造任何人的创造都被这个世界的其他的任何东西所混响。好，那。你的现境、你的状态，其实就是你的心态所造成的。这是到现在为止，算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么多。那你看，就单单这个简单的这几句话，天哪，那包括了多少智慧啊？对吗？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情况他是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不晓得大家能够，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有一些类似像讨论问题来提醒自己怎么去操作啦，因为讲的真美啊，是不是？啊，讲的真好啊，可是我怎么用啊？对我有什么帮助啊？没有错啊，你这样讲，可是我碰到账没得付，打工还没找到，我还是觉得很不舒服啊。我希望赶快啊，但问题要改变自己的感受，感受没变之前，老公不会出现呢，好人不会出现呢，好运不会出现呢。你仍然会在困境里面，因为你的感觉没改啊。那就小工、中工。还是有啊，还是有。对我来讲的话，肚子饿了，有人煮菜煮好给我吃。不过基本上，Lisa 她的论点其实表示她很多事情她其实看得蛮透的啦。他能够了解到，其实我在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我根本连这个基本需要我也会改啊。所以为什么有一个情况，你根本就不会再回来人间投胎了？因为你根本不在乎再拥有这些东西了吧？这是没有错的，对啊，对啊，我知道，70几岁，70几年都没有吃东西，连喝水都没有。对，啊，不硬又不度了。你去想，我问你很简单嘛，你问赛斯你有没有吃东西？没有啊。对啊。赛斯不是早就跟你讲吗？你根本不需要肉体去。实现啊，肉体它其实是原子电子绕行的嘛。没需要妹妹，我帮你写。肉体是原子电子绕行的，不是吗？那原子电子难道是因为什么东西才能绕行吗？不是因为意念而绕行，因为之所以它会动的原因是什么？磁性。那什么造成磁性？只有思想是磁性啊。 思想是磁性，肉体在绕行，它是磁性，它原子电子绕行，它不吃饭啊，不加油啊，对吗？它为什么会绕行，一直绕？这个木头为什么一直绕？它有吃饭吗？没有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就是什么一百多种周期元素构成的，而这一百多种周期元素，比如说水，它就是水，它没有吃饭，它还是水，它没有加油，它还是水，因为它不断无穷尽的自由绕行，所以是意识造成它的存在。对，对，对，对，它是一种周期元素。那周期元素的话，就是比如说碳好了，那碳是个石头嘛，是你的感觉，对，是你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四个原则嘛，物质的东西不断在变，那它变的原理呢，就是你的心态。为什么心态？因为你的只有你的心态是磁性的，好，那它根据你的磁性在发生变化，而这个磁性一出去的话，它其实是会影响所有的东西，然后来跟你的来配合。那你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磁性呢？其实跟后面是有关的，不是单单你而已，因为思想要以你当滋长的温床，很，你不是肉体，你是想要画你自己肉体的形式，所以去画出一个肉体，但是没有这个肉体，你还是存在。对，好，你的肉体没有你没有肉体，你还是存在。你做梦的时候没有肉体啊，还是存在；死了又没有肉体，还是存在；没有出生前没有肉体，还是存在。但是它有一个体性，好，比如说以能量为体性的，有基本性质的。可是能量为基本性质的话，你并不需要任何东西。但是你，比如说你说，你刚刚讲到碳好了哈，碳是十二个原子绕行而成，好，那十二个原子要少一个，它就不是碳了，多一个也不是碳，那就刚好十二个。那奇怪，十二个原子为什么会一起绕行？因为它要造成碳，那它有没有共同意识？当然有吧。那你看它是碳在那边，啊，煤炭，可是问题是它会之所以会在那边，是因为它十二个原子有共同意识绕行的。对吗？所以周期元素都是这样造成的，就是我们说远古以来传下来的一个模式，而这个模式丢给你，让你在这个模式里面去演化你的思想，而你有任何思想就有感受回来，产生情绪，而它就会外化成事件，让你感受那个感觉回来。所以环境就是你的镜子，在让你看什么？让你看在温床里面滋长的思想，对吗？应该很透彻吧？对啊。那这个产生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让你创造嘛。而且所有这些创造的这个基本，都在每个生物的生理的深处，它在那边，而且它有一个蓝图。好，每个人都有个蓝图，而且按照这个蓝图，按照个别的特质在得以出现。所以你的局是你设的，这样子。会太枯燥吗？对哈，所以你去想想看，你这一套东西哈，如果说你弄清楚，你去看看有没有任何一个说法会比它更合理的。人家都在恐吓你嘛，哦，生来就是业障啊，啊，你要修要补啊，天哪，补什么屁呀，对不对？对啊，啊，没，对不起，天哪，补什么东西呀？想要有钱，后面那个感受是什么？我好穷，我好可怜，你知道吗？对，因为你没有期待，他就自然有钱啊。我跟你讲，那些有钱人啊，他赚很多钱啊，他只是在追更大的数字，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说你这个钱怎么赚？他说他也不知道。对啊。对，他在享受这个创造的过程了。对啊，你如果说像那种几亿富翁、几千万亿的那个富翁， 你问他那么多钱干嘛？他说他不知道啦。对啊，不是捐出来，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拥有，他死了就人在天堂，钱在银行，那个就。哦，对啊，对啊。他期待他在创业，他期待他对，啊，这个会有他，我们说有一个，我们说副作用，就是说副产品呐，对啊。啊，你讲看。那我们是哦，对啊，你看我们，其实我们都不是亲人嘛，对吧？可是我们每个人都带好多东西来大家分享，而且在吃得很高兴嘛，对不对？那常常都是多带了，像麦克他连晚餐都不跟我们一起吃，他带了披萨，这有点不好意思。不过他一定是个很快乐的，而且我们很爱他的，所以他是活在爱里面的。你看哈，我们每一生每世的投胎出生，是不是做我们没有做过的事？对不对？对啊，就是成长啊，我们都在成长。那我们成长的过程，是不是都在碰到我们不同的事情嘛？对啊。那如果说都没有碰到不同的事情，那就当然就不叫成长嘛。那事实上，所有的改变都是叫创新嘛。创新的意义就是跟现状不同啊。唉。好吧，我们就暂时停到这9:29这个地方好了。你看这么短短的，如果我放朗读 CD 给你们听的话，大概不到3分钟。然后他讲的东西，我跟你讲，他那个严密性，然后各方面的考虑的这个周到性。坦白说，真的是无人可比啦，对啊，嗯，对啊，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哈，谢谢大家，好，拜。